身边都是负面的人，会不会影响修行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如果身边的人都不要这么负面，你的修行就会顺利很多？同事整天抱怨，你想安静，他不让你安静。家人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你好不容易静下来的心又被搅乱了。你心里可能在想，要是能换一个环境就好了。去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远离这些人，我一定可以好好练习。拉玛那尊者听到这种话，他不会叫你搬家，他会把你的注意力转回来。你口中那些负面的人，晚上你回到房间关上门，他们不在你面前了。你有没有比较平静呢？通常没有吧，因为他们白天说的那些话还在你脑袋里面转。留下来继续折磨你的是你自己的心智，不是那些人。所以问题到底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？尊者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透，他说过一句很短但是力道很大的话：看见别人的错误就是你自己的错误。先不要急着反弹哦，他不是在说那些人的行为没有问题，他是在指出你的心智去分辨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的那个动作本身，就是你离开内在平静的瞬间。不是那个人把你拉走的，是你的心智主动跑出去贴标签的。你可能觉得，可是他真的很过分了，不是我在贴标签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同样一句话，你心情好的时候听，可能笑一笑就过去了。你心情差的时候听，可能气到睡不着觉。他说的是同一句话，变的是你，是你内在的状态在决定你听到什么。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人，可能不是客观事实，可能是你的习气在帮你筛选。他只让你注意到那些不舒服的部分，那些好的部分呢？你的小我喜欢抓不舒服的东西，不舒服才能证明我在受苦，有了我在受苦，才有一个很鲜明的我。你知道吗？尊者的道场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人，有脾气好的，也有脾气很差的，弟子之间经常吵架。有一次，两个弟子为了一件事情争执不下，跑去找尊者评理，问他比较赞成哪一边。你猜尊者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都不做，保持静默。他不选边，他不分析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争论本身就是小我在向外装。你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就必须有一个错的人。有了对错，就有了二元。有了二元，你就离真我更远了。尊者接着说，我喜欢的是知道我是谁，然后安住在那里。你听出他的意思了吗？他不是在教你忍耐，他是在说，面对纷争，唯一真正有效的回应，就是回到你自己里面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件，道场里面有一天晚上爆发了严重的冲突，一个弟子一时冲动打了另一个弟子一巴掌，被打的人立刻去跟尊者告状，尊者呢，完全没有反应，什么都不说。隔天凌晨，道场有一场大型公餐要准备，平常尊者三点就会去厨房帮那个动手的弟子切菜，可是那天尊者安安静静地坐在大厅里面，没有去。那个弟子一个人在厨房忙了快两个小时，忙得满头大汗。然后他突然懂了，尊者不去厨房，就是回应。那是用静默在说，你自己看看你做了什么。不需要骂人，不需要讲道理，静默本身就有力量。尊者教过，如果有人冒犯你或者对你做了不好的事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安静。你的安静不是软弱， 你的安静反而会让对方不安，因为他丢出来的力道找不到撞击的目标，他自己会慢慢开始反省。可是你如果跟他对吵，就是两个小我在互相撞，火越烧越大。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。他一开口，我就被触发了。你有没有仔细看过被触发是怎么回事呢？对方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一串声音，你的耳朵接收了，然后你的心智瞬间就接手了。他翻译，他在攻击我，他搜寻记忆，他上次也是这样，他预测他每次都这样，以后也不会变。然后情绪跟着上来，胸口发紧，呼吸变浅，一股闷气堵在喉咙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从声音到痛苦，中间有一整套翻译和加工的过程，而这整套过程都是你的心智在做，不是那个人在做。你的心智里面有一些旧的模式，可能跟你小时候的经历有关，可能是常年累积下来的习气。当外在的刺激碰到这些旧模式的时候，反应就自动启动了，快到你来不及了。尊者不会叫你去改写那些旧模式，他不做心理分析，他的方法更根本。他说，去找那个被触发的人。下次你被带走了，在你还没有开口回嘴之前，停一下，就一秒钟，在心里面问，这个不舒服升起在谁心里？你不需要找答案，你只是让注意力从他身上转回你自己。那个宣称在受苦的我，你一认真去看，他不在任何地方。痛苦在，可是承受者不在。承受者不在，痛苦就失去了附着的地方，自己就散了。我知道你可能还有另一个疑问。你可能听过一种说法，我天生就是对情绪很敏感的人。别人的负面情绪我会吸收进来。这是一种灵性上的敏锐度。尊者对这种说法的态度很明确。他说，感应别人的情绪，读取别人的心思，这些能力全部都是心智的产物，跟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尊者问过一个很妙的问题，你用肉眼近距离看一个东西，跟你用千里眼看一个很远的东西，本质上有差别吗？没有，两者都有一个看的主体，一个被看的客体。只要还有主体跟客体，就还在心智的范畴里面。你的感知范围扩大了，不代表你离真我更近了。你只是心智的活动范围变大了而已。尊者说得更直白。他说，一个人光是有普通的五官就够苦了。如果你的感知还扩展到去接收别人的情绪，空间的磁场，那只是在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痛苦。把我很敏感当成灵性天赋，那是小我的把戏，他在用另一个角度来证明我的独特性。我比别人更能感受，我比别人更细腻，我需要特别的保护。你看，不管怎么绕，最后都是在强化那个我。真正的方向不是让我变得更敏感或更麻木，是去看看这个我到底在不在。那你会不会想说，我不能总是自己消化啊？身边的人真的很过分，我难道不能试着改变他们吗？你想要改变别人，前提是你自己已经站稳了。可是你自己还在被他们影响，被他们触发，你怎么站稳呢？你连自己的反应都管不住，你拿什么去引导别人？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想要改变别人这个念头本身，就有一个隐藏的假设，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他应该要像我一样。那不就是小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壮大自己吗？尊者的做法是相反的，他不改变任何人， 他只是安静地安住在真我里面。可是坐在他旁边的人，不管多暴躁、多焦虑，都会慢慢安静下来。不是因为尊者说了什么，是他的安定本身就在影响周围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你的安定自然会传递出去。你可能觉得那是尊者，我哪有那种能力？可是真我不分等级，你里面的真我跟尊者的真我是同一个。你每一次回到源头，每一次在被触发的时候，记得停下来问是谁。你身上的遮盖就松开一点，你看不到这个变化，可是你身边的人会感觉到，他们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安心，虽然他们说不上来为什么。你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散发正面的能量，也不需要用什么方法去净化别人的磁场，你只需要持续的向内，向内，再向内。其实呢，很多人一直想要逃离负面的环境，可是尊者看这件事的角度刚好相反。那些触发你的人，是你最珍贵的修行机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的时候，你的习气只是在睡觉，他们没有消融，只是没有被碰到。你以为自己很平静，其实只是没有刺激。可是当你回到那个让你不舒服的环境，那些习气全部被唤醒了，你才能看到他们，看到了才能用是谁这一问去照他们，被照到的习气就会慢慢消融。如果你逃走了呢，那些习气继续在暗处睡觉，你以为自己解脱了，其实只是暂时没有被触发。等到下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人出现，而他一定会出现，同样的反应又会回来。所以，你身边那些你觉得很负面的人，换一个角度看，他们是在帮你。他们把你心里面藏起来的东西翻出来放到你面前，让你没办法假装没看到。不用感谢他们，也不用恨他们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。他们只是在经历他们自己的习气和业力。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同事还是在抱怨，家人还是在批评，可是你不太被带走了。不是因为你变麻木了，是因为那个容易被带走的人越来越薄了。你甚至会开始看到，那些抱怨的人其实也在受苦。一个人整天批评，不是因为他喜欢批评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不批评。他跟你一样，被自己的习气推着走。你不再觉得他们是敌人了，你开始觉得他们只是还没找到回家的路。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环境才能修行，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方向。方向永远是从外转向内。你还记得道场里那个打人的弟子吗？尊者不说话，不去厨房。那个弟子一个人在厨房忙了两个小时，自己就懂了。静默比搬家有力量。你不需要换一群人。你只需要在那些让你最不舒服的时刻，安安静静地留在自己里面。那份安静做的事情，比100句反驳都多。